我想把这个今天把某一个段落哈做一个今天想把这个前面讲的哈做一个段落，然后呢，我们下两三个礼拜会移到另外一个重心哈重点。那么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讲台给我们的信息呢，其实跟我们昨日学的是同样的一个侧重点哈，同样的侧重点。你看这个。你首先看那个《民数记》第三章，《民数记》第三章哈，我们要看的经节在40节，40节到51节哈，《民数记》第三章，《民数记》第三章40节找到了。第三章40节找到了哈，还需要等吗？不用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点数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以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把以色列人投生的都数点了，按人民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共有22273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人中投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273个，必当将他们赎出来，要按人丁照圣所的凭每人取赎银5舍克勒，把那多余之人的赎银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于是摩西从那被以色列以利取了赎银，从以色列人投生的所取之银按圣所的凭，有1365舍克勒。摩西照耶和华把这赎银给亚伦和他的儿子，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念这一段的经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看哈，神的救赎呢，是一个渐渐启示出来的，渐渐启示出来的。在这个地方呢，已经有一个救赎的观念在里头了，而且是投生的，要一对一的买赎出来。所以呢，我们呢，作为被赎的民哈，被赎的民，我们要知道，要认识自己的身份，知道我们是如何被神拯救的。也就因为认识自己是被拯救的，就会看重这个身份，就会看重这个身份啊。那我们看这个诗篇81篇哈，诗篇81篇里头哈，你看到有一个很现实的地方哈，诗篇81篇。第十节哈，第十节，我们先有一个被赎的观念在里头，我们先有一个属于耶和华的一个观念在里头，而且这是事实。我们再来看81篇第十节到12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无奈我的民不听从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啊，有一点，有时候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呢，神借着圣经表达他对我们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错认为，好像神是一个很软弱的神，他需要求我们。他说：“你看哈，11节，他说，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好像神。”没有了我们，他就很难过了，他就非常的伤心了，神伤心的确的，但是你要晓得哈，这里头所表达的呢是人的一种悖逆哈，神的忍耐跟怜悯。那为什么以色列人全不理哈？为什么都不听神的声音呢？这里的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就是在像今天讲到一样，你眼睛所看见的，啊，明明那个埃及地的美在那里，你怎么可能不选它呢？为什么要选一个痛苦的地方？而以色列的民呢，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觉得眼前的苦是真的是很苦啊，真的是很苦。那么神的同在呢，不足以满足，不足以满足。那为什么神的同在不足以满足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个地方啊，就是今天讲道里头，啊，在前面一点点，在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也是我们上两个礼拜呢一直在强调的一个重点哈。创世纪十二章，我们看哈，有一个地方，今天讲到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个原则哈。第七节，十二章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筑了一座坛。啊，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地方哈，也是我们上礼拜一直强调，就是我们这个人呢，什么时候改变？我们这个人改变的时候，就是神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他把他的应许给了我们，借着圣经，真理都已经写在那边，但是我们呢？不太注意，也没听这个话，等到这个应许跟这个实在呢，在你内心里头刻下来了，你才会有一个回应，才会有一个改变。那么显然在亚伯兰在这个地方呢，他的回应在哪里？他的回应就是筑了一座坛，这证明他的心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已经被神啊给充满了，他已经满足了。啊，虽然还没有看见，还没有看见。那么前一阵子读了一篇文章哈，提到 C.S. Lewis， 他说呢，他在他的妻子哈，他很爱他的妻子，但妻子好像我记得没错的话是他的学生啊，啊，他娶了她，娶了她以后，他是年纪蛮大的时候才娶了啊，那是应该是只有这一位妻子。后来呢，生病死了。死的时候呢，他非常的伤心。你知道 C.S. Lewis 像这样的人呢，哲学家了，思想家了，很难改变的，很难信神的。啊，他最后信神了。他的体会呢，不是神学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思考了，但是他的体会是很深的。他妻子死的时候呢，他非常的伤心，非常的伤心到一个地步来，他觉得哈。他觉得神离弃了他，啊，就是读了那篇文章的时候，当李杰问我说：“那你题目要讲什么？”我想，哦，不离不弃好了。虽然跟两代之间啊，不见得完全连得很好，所以我请接受稍微报告一下。他觉得神离弃他了，他的妻子跟他感情这么好，为什么把他娶走了？非常的难过，非常难过了。等到了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等候神，神引导他的心。最后呢，他写了一句话，他说呢：“其实神并没有离开我们，是我们里头的意念所产生的那个神离开了我们。啊，你意念所产生的那个神呢，很多时候是什么？偶像。”就是这个偶像，神把他取走了，因为我以他为神。他体会到这样的时候呢，他终于明白了，神从来没有离弃人，是人自己离开了神。那这样的思考呢，是很深的，很深的。但是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的时候，我也很难解释那个部分的心情要怎么来看哈。譬如说，他的妻子呢，取走了。那么他这位，这位妻子呢，在神里头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这个也很值得我们思想。举个例子以后，约伯来讲好了。约伯呢，他为他的孩子献祭，他跟随神，就怕他的孩子呢得罪了神。但是呢，在天上有一个属灵的征战，他的孩子所有的都不见了，啊。虽然圣经里头到后来记载到他很多的满足，神双倍的祝福，儿女也是双倍的给，你可以看到啊，是双倍的。 有时候我就跟这个同事在谈这个问题，就说人是否这一群儿女哈，你做父母的这一群儿女换成另外一群儿女，是不是这个忧愁忧伤呢还是一样很深的，没有办法以这一群两倍的儿女来取代啊。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讲绝对是这样的哈，很难取代，为什么说双倍好像我们就应该满足于这样。但是呢，如果你去想到我上礼拜讲的 David Livingstone 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哈，他所提的呢是说，当我们所遭遇的跟将来要比的荣耀呢，他才会有一个结论说，我从来没有牺牲过。不是他否认他有付代价，而是他说这个代价不足一提了。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是很需要我们做基督徒啊，你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在自己的生命里头挣扎，你灵命才能够突破，才能够长进。如果你只是满足于礼拜天来教会就回家这样子，你基督徒的生命是很难体会神跟你同在的甘甜。那我为什么有时候读一些我自己的日，不算日记啦，就是一个斋记哈，就是为了也让大家来体会哈，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挣扎，就是这样的征战啊。那我再读两个日期哈，很简短的哈，不是要做什么广告什么的哈。11月30号2011年哈，就是我上次讲说心律不整的时候，说才后面是10月份了，11月我写说不知道为什么身体还是时常的不舒服哈，甚至有时候觉得神的管教哈，这我们都会有遇到这种状况了，教会有许多的破口，很多时候教会的破口让做带领的哈，一直我有一个观念啊，教会如果不兴旺，都是带领者的责任，罪居多，不能说会员没有了哈。所以有许多的忧愁在里头，有时候心里面也会想，这个担子太重了。然后我说哈 ，somehow， 不知道为什么，那种愿意在各种情况底下呢，都愿意顺服的心智呢，好像强壮了，啊。然后我做了一个结论哈，这是很有趣的哈，这是七年前，我说在肉体软弱的情况下，反而心灵特别强壮，这个经历是以前没有的，啊。我们呢，需要有以前没有的经历。你老是停在旧的故事、旧的经历，你不会长进，就等于没有长进。所以你要不断的跟神求一种经历，是你可以尝到神引导你生命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在2013年又过了两年，是十月哦 ，OK， 我还没提这个心律不整的状况呢，在等候的征战当中呢，无药而愈。中间呢，我看过心脏科，他说给我吃那个药，我吃了药以后也没有什么改变，就是体重一直增加，有 side effect。后来他说你真的要做的话，我想要用雷射把心脏旁边的一颗细胞给它雷射把它射了，让它挥发掉，就不会产生问题，但是只有 6% 的 risk 啊。我说算了，不做了啊。结果呢？当我心里面愿意说神你看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呢，没吃药也没做什么就好了。2013年的10月我去做第二次的 MRI 和核磁共振，那时候是扫射脑部哈，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呢，我去的时候已经很不舒服了，为什么？因为45分钟扫射扫描的时候呢，它中间只给你大概30秒到1分钟的重检，15分钟一节还是怎么样，你动都不能动，因为如果扫描不清楚，他要你再重做的，那么扫描一次两三千块啊，你也不能动，连呼吸都要轻一点，因为你怕这样动他扫描不清楚，他们就警告吧。所以基本上呢，人进入半个密封的一个桶子里头，所以很不舒服了，我一向也不喜欢这样。之后呢，我第一次扫描的时候有一点 panic， 就是不舒服这样。然后我想这要用什么方法克服，我就开始想我认识哪些牧师， 他们又做了什么事，开始想，从我最早的记忆一直想到后来，虽然还是 panicking， 但是过去了，45分钟过去了。第二次要做，我想啊，又要做，但是我想第一次总是这样，我再大概也可以这样过去了，但第二次非常的这个比较更厉害哈。这次我想，那我就以祷告来打发时间，啊，这很有趣啊，哦！我一祷告，的时候呢，那个 panicking， 那个 panic 就是惊恐哈，很快的上来，咻到很高哈，你几乎人很难这个 manage 说不动。结果我就想，那我想一些这个愉快的事情好了，轻松的事情好了。我说哦，去度假。一想这样的时候呢，哎，非常的平静。我想说哦，这很奇怪，这个不对，我还要试试看。啊，我就开始想圣经的经节，一想马上 panicking 就上去。我真的在那个时候不断的做试验啊，很奇怪了，就这样一想这个要去哪里度假或者计划什么度假，马上非常的安静。我心里说这个不对。我在那个时候呢，我说我试了几次，屡试不爽，近乎非常的可怕，就是另一感受，就是我躺在那里的时候可以体会神末日的审判，神的严肃。那我就开始感谢神给我机会服侍他，给我有这个家啊。当我这样的时候，那个 panicking 来的时候，我说我就是要这样，你这个 panicking 啊，不管从哪里来的，我斥责啊，我就定义啊，继续祷告，最后呢就 overcome 了，那个 panic 就走了啊。所以我说哈，很多时候呢，跟神同在的经历呢，是随时都有可能的，而不像说你非要特别去找到天上、找到地下去找神，神其实就在那里。但我提的重点是说，顺服的心哈，要顺靠神啊，是从顺服的征战所养成的。你要顺服神，他这样的一个心要怎么出来的？是不断的征战。你碰到这些情形，你决定要跟随神，而不要不跟随神。就是今天的47问答的时候，禁止什么？不要禁止我们的心去放弃了神。我们要时常操练，神就在我们身边，神就在那啊。所以这样的观念很重要，因为旧约的开始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神所买赎的。既然买赎了，神有很大的心意在里头，很大的心意在里头。你想想看，约瑟被他的这个弟兄卖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梦，就是神向他显现的时候，说弟兄们他的会向他下拜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神的显现在那里头。之后他受的苦我们都不晓得了，圣经也没有写，只知道他被关了这些，但是他内心里头的征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肯定一个人要成熟，他必定是经过征战的，一定是受过苦的，因为没有经过这个过程的，你没有选择，你不会去选择，你一定要看到这样，我是选这个还是选那个。就像今天讲到一样，你所选择的，像亚伯拉罕在那边筑坛以后，十三章为什么在提说，就是在他当初筑坛的地方，他一看神给他这么多的丰富，这个里头呢是有一个关联的，是一个心情的，他想起来，他知道啊，神常跟他同在的，这样的一个不断寻求神亲密的关系，是属灵增长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主耶稣也说，这个神父神所赐给耶稣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为一。主基督这样说，我们今天呢是得到神所赐荣耀的人，因此呢，我们要晓得哈，他在我们身上是很慎重的在塑成这个工作，就像约瑟一样，经过这么长的阶段里头，他被塑造成一个很好用的器皿。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刚刚提的一个角度，他受不受苦？他受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的苦。最后到了宰相的位置，你说值得吗？他也许心里想值得吗？但是他看到什么？神给他一个任务， 就是他的受苦要带给以色列人一个在饥荒里头的一个解救，他给他的家的一个解救，他们整个的家族被分到分到那个哥哥地，哥山还是忘掉了，哥山，就是跟以色列人跟埃及人是分开来的，不会跟这样的一个异教的风俗在一起的，整神保全了这个过程，所以里头有一个大的目标在里头。那一个人如果没看到神带领他一个大的目标的时候，就在小事情上就受挫折。你要知道你被造有一个大的目标啊，有时候你做父母的，你的牺牲是为了下一代在神面前他们可以兴旺，有一个大的目标，所以你在这里如果有一些挫折受苦，你有一个目标的时候就能够吃下这个苦。因此很多属灵的事情呢，简单大原则抓住了，底下的怎么运作，神塑造神引导都每个人不同，但大原则绝对不会错的啊。所以我们不只欣赏神的创造之功，我们要想到神在我们这身上是做了最奇妙的工作。那我喜欢啊，我喜欢查，事实上这些经节为什么喜欢常常用呢，就是因为有体会，就像我在记这边记了一点，那边记了一点，是那当时遇到事情的时候神给我的感受啊。我们看以赛亚书，这以前我也提过，以赛亚书28章23节，以赛亚书，以赛亚书28章23节的啊，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再说你可以思考，然后将来有一天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开始想这个经节。28章23节找到没有？还没有哈。他说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28章23节有没有要等的？没有哈。侧耳当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那耕地为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他拉平了地面，岂不就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呢？啊，我就跳过去不念了哈。在29节，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这个地方谈到什么？我们彼此要勉励，当你在极大的苦难的时候，若不是因为犯罪的缘故，若不是因为犯罪的缘故，你就要想这是神在塑造你。但是这个塑造呢，如果时间不成熟呢，是没有办法的，必要的时候就要耕地啊。你看好，在这个27节啊，打小茴香呢不用尖利的器具，有些要用尖利的器具，因为你的习性啊，坏的习性太深了，不尖锐的器具呢你还改不了。所以我们说，我们谈啊，教会谈这个要怎么样啊，做要怎么样啊，其实变化都不大的，这是有时候呢，这几十年来都是这种感受的啊，除非啊，不要到几十年，没有了，大概10来年。有时候我们这个人呢，要什么样才能改变呢？就是当你遇见神的时候，不在那个时刻你很难改变的，而神呢必要的时候就用尖锐的器皿啊，必要的时候作饼的粮食是用磨碎的，因为它不必常打。所以你在受到神管教的时候呢，你要忍耐，就像我说心律不整的时候呢，我心里在想这是不是神的管教，我不很确定啊，不是每一次都确定的了。但是教会的状态呢，我心里面看起来也不是很那个哈，有时候也会灰心的。那在这些状况的挣扎当中，我就会想起这些话语，说时间到了，那个尖锐的器具就会拿走了啊。那后来就自己好了，这都很奇妙的事情啊，自己好了。因为为什么？我说好吧，那既然是这样，那就这样吧。啊，所以我们的生命里头，我常常强调了，很多时候你需要有一个跟随主的心意，说那就这样吧，你的美意高过我们的意识， 你的道路告诉我们道路，这不是讲好玩的，而是讲实在的。啊，必要的时候你就说那就是这样吧。啊，所以呢，你再看哈，有时候在以赛亚书28章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21节。21节我们看哈，耶和华必兴起，像在库纳辛山上，他必发怒，像在基遍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你不要想哈，信神都一定是顺顺利利的哈，事实上可能还相反的呢。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这个天性里头呢，需要喜欢平顺。在神的心意里头呢，平顺不平顺呢，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要塑造你。啊，最重要的是他要塑造你。所以我们上礼拜讲说，当那个关键点神在塑造你的时候，你如果不练习啊，你真的也是不知道，就过去了，你的 benefit 就没有了，好处就没有了。神塑造你的时候，在小事情上慢慢磨，他不会突然要塑造你一个大的，他会一件一件的这样带，你就一件一件的记下来，放在你的脑子里，你不会忘掉了，啊，不会忘掉了。所以像这个以赛亚书30章呢1到3节里头来，也是讲出这样一个心意，就是我们要留心。30章1到3节里头说，耶和华说，祸哉啊，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向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啊，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为要做你们的惭愧哈。像这些话语，我们不断的要一个角度是说，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神用他的智慧在琢磨我们，塑造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谨慎自己，不要忘掉求神，不要忘掉求神，什么事都要求问神，大的事情更是要求问神。而齐克果他说，心灵的清洁在乎全心要一件事情。啊，当然指的是说这个心智啊，前面没有前面没有后面，你就说这句话有点奇怪哈。不过你可以想啊，心灵上的清洁在乎全心一心一意哈，要一件事情，他先要一件事情，心智很重要。就像亚伯兰他建了一座坛，神跟他显现的时候，他就有一座坛，那就是他的心智。所以你信主的时候，初信的人如果一开始没有好的心智，受喜欢没多久就不见了，这都是因为心智不对。信了主以后没有一个心智，你就没有办法认真的寻求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你的灵命必定退后。你不看重崇拜，你不看重讲台，你不看重你在主里头的位置的时候，你一定退步。所以心灵的纯洁呢，在全心要一件事情，这是原则，要。然后呢，陶素他说了，他说罪恶的本质呢，就是全心要做一件事情。哎呦，你说这里头有什么差别？一个是要一件事情，另外一个是说要做一件事情。后面当然也没有特别解释，事实上是说没有寻求神的心意就要做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这样做，我非要这样做，我要那个不那那件事情，我必须要。这个就是罪恶的本质，就是你自己的位置高过了神的位置，你从来没有求问神，所以你投靠埃及，你要的是埃及给你的支持。因此今天的讲道也提到了，一个是眼见的，一个眼不见的，而事实上很困难的，因为眼见的就是不好的。很多时候神特意要放在一个眼见不好的时候，看看你是否要顺服，而这个顺服的心就在这种时候表达出来。但是你没有神的感动，你也做不了这个选择了。所以要求神帮助哈，你这个感动真是求神不断的做你的力量。那么讲这些呢，就是一个重点，神要我们留心他的作为，注意他怎么样带领人，带领你，带领你的家，带领你的同工，带领你的肢体。今天讲到也提到 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的决定是影响到很多人的将来。约瑟的决定影响到很多人的将来。神把你放的位置越那个，他影响的大小就看你这个人怎么样。你做父亲的，你所选择的影响你的下一代，影响你父亲。你做妈妈的，你的选择也影响一代一代的影响，这是很重的一个责任。如果你没看到的时候，你就会只过自己想要的日子。啊，我觉得今天讲道里头有一句话很有趣啊。这个他要孩子先答应一件事情，太太说你不讲清楚怎么可以啊？只有一个危险的地方，我们呢要孩子先答应哈，其实我也有点倾向于这样啊。有一个问题在，就是说我们不是神，所以我们做的决定呢，可能会害了孩子，有可能的，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心意绝对是好的，啊，但是神要我们先答应一件事情，绝对不会错的，啊，因为我的个性也比较这样子啊，所以有时候我也曾经要孩子答应啊。这个你答应了你要去做，我妻子也会跟我反对哈，我也在调整，所以8月4号也会有一些调整。好了，我们来看哈，这都是一个心意啊。如果你从那个例子来讲，这都是一个心意，说要培养孩子，孩子还小的时候，经过父亲或母亲的一个决定和做法，而能够认识这一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所以你变成是一个 front runner， 是一个神的给你的代表，在这个世上给孩子，他是你的管，你是管家，做出说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要把它 present 出来。所以这里头有很大的一个责任在里头。好，你看这个路加福音15章第三节，第三节哈，到第七节，第三节说，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当然这个重点啊，不是说这个99只羊不重要，这里的重点是讲到神对每一只羊有这样子的一个挽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是那一只迷失的羊。我们很多时候在信仰的过程里头常常走迷了，你一定要回到神里头，一定要体会神的心意，神呼召你回来啊，你要更新，不要继续的过一个没有变化的日子。谁是没有变化的？只有神是不变的，人一定要变，人非变不可。没有变，就像我们上次讲的，是死的鱼才是随波逐流下去的。啊，那么约翰福音呢，6章39节呢？约翰福音6章39节哈，我来念就可以了。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差我来者是父差了基督，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叫他末日叫他复活啊。这是因为得着神的应许，基督徒应有的生活以及信仰的态度。因为你知道神应许说一个也不失落，唯一的问题是你要想，你是不是那一只羊，是那一只走迷的羊，还是你还是那个不用悔改的，还是不知道要悔改的？因为神说，我不是来造义人，乃是要造罪人。 一个人要在神面前看到自己的亏欠，他的救赎本身才产生了意义。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义的，那他实在是不需要神。但是一个人在神面前看到他的亏欠的时候，他就是那一只被神找回来的羊。那一只羊呢，不失落的。那既然不失落了，你为什么要过一个不改变的日子？所以这里头相关的，绝对是相关的。你既然是那一只羊，是被神按着名字叫出来的，你的生命一定会调整，一定会改变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态度。这也是你灵命想成长一定要突破的，就是接受了神的恩典，知道他的应许是不改变的，而明白必定成就的。唯一的问题是，你思想你是不是那只羊。好，那我先再提一下哈，要回到约翰福音，你去翻14章。约翰福音14章哈，14章的21节哈，14章的21节。然后我们来看哈，有了我命令的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注意到了，新约旧约，新约旧约，旧约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今天神怎么向我们显现？神怎么向我们显现？神向我们的显现是因为我们的顺服。我们的顺服乃是显出我们是爱神的。啊，我们的顺服显示是我们是爱神的。这样的人神向他显现。一定是在顺服的状态下才能显现。我知道John Piper 跟人家回答一个问题啊，有人说，我怎么知道我这个决定是合神心意的？我怎么知道我这样做是对的？他给他回答里头有一个大原则。他说，你绝对不能在你不顺服的时候做一个决定。这种决定呢，是非常不可靠的。不能在你不顺服的，明明知道你是悖逆的，你并没有顺服神的状况下，你做了很多的决定。当你的良心，当圣灵的更新显示出你还没有 ready， 你没有求问神的时候，你在做决定，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这里讲说，要顺服，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啊，第九节也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好，这里讲哈，14章15节里头有一句话，15节我看哈，14章15节不是，若爱就不要，你们若爱我， OK， 15节没错吧？哦，对，以后不再称你们为朋友，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是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总会告诉你们了。我明明，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是不是在哪？啊，我一直看到十五章，怎么看都是看不对。好，你看哈，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里有一个字是什么 ？conditional 的那个字是什么？这个 if， 这个若，其实这个若啊，不是叫你疑惑的若。而是要你检验性的一个弱，假弱，要你检验的，不是叫你去怀疑的，啊！所以一个人呢，如果已经是信主的，你要开始一个操练，说不要又回头去怀疑你的身份，但是你要检验，所以这个检验就是一个果子，这个我们不断强调的，果子显出生命。没有果子，那就是没有生命。但是主既然把你买赎了，你要先 assume， 先接受这个事实，说我已经信主了，我受洗的时候已经决心要跟随他了，就回到那个点上， 往前走，然后看到自己有一个很重要的神给你的一个使命，你要看到这个目的，所以你现在所受的苦就有意义了。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标，你所受的苦就成为抱怨啊。因此呢，我们呢不能忽略这个果子，我们要时常的检验啊。那主说一个也不失落，他的方法是什么？你要认识他怎么带领，你也要认识他带领我们的方法，每个人不一样，你要开始找出他带领你的方式的一个轨迹。那个轨迹呢，不见得是一定是这个模式，因为神突然会有一个奇异的特别的方法，就像我们在念的以赛亚书一样，神有时候超出带领你的常态，用别的方法带领你。就像我说从来没有经历过，哇，可以马上在两秒钟三秒钟看到一个征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想这个就这样，想那个就这样，简直不可思议。以前没有经历过，以前没有经历过，这身体很疲惫的时候，灵里头刚强，这我也很难体会。也看到前面的圣徒，他们常常谈这种事情，对我来讲好像不太能够懂啊。所以我们都在讲一个事情，就是说，不管是亚伯拉罕的事、罗德的事、约瑟的事、保罗的事、我们的事，你自己要有你的 story。你有一个 storyline， 是你要开始做一个整理的。你要晓得你这个人是怎么神带领你，你会敏感，开始调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学到了几个什么了？学到什么？有几个定论。第一个，知道自己是被神呼召出来，所以你要谨慎。第二个，要留心神的作为，他的 timing， 他的时间。第三个，你要依靠他，特别在重要的事情，你的决定不可以依靠埃及，不可以靠你知道的方法，你的 networking， 你的人际关系，你的财富，你的知识，这都是危险的。第四个，在有限的时空中，就是我们生存的环境里头，要去荣耀他，这是你一个大原则，在有限的时空中荣耀他，因为神造我们就是要我们荣耀他。所以我们看到哈，看到神话语的谨慎，对神话语的谨慎也是灵命长进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啊，很重要的关键点。我上次提了几点，但现在还要再提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注意这些事情啊。譬如说我们讲员说这个与神的性情有份，解释成跟分享人分享了神的神性啊。我上次稍微提了一点，为什么这个危险的？当我们如果是出信的或者没有信的，你听了这个话，你很满足，你说我们分享了神的神性，非常快乐。但事实上这是错了哈，这是错了。问题在哪里呢？当你对神的话是误解了，你不但误解了，你还乐意去分享一个错的领受。我们在欢迎会的时候我来了，上礼拜应该是吧，欢迎会我来了，有一个跟我坐在一起的，他去教会也有十年，但是还没有信啊。然后我们都必须要了解对方，所以他要介绍。他介绍我的时候，他说：“哎呀，跟他谈了几句话，谈了一阵子。”我们说：“啊，他说啊，感受到有很多的神性。”我就知道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我也不想调整啊，因为还没有信的人，也不想去把他说啊，不要提这样啊。但是你晓得哈，神的话就是这样，当你没有把它传讲清楚的时候，那进到你的脑子里头，你喜欢这样的一个概念，你喜欢的不得了，因为这个抬高你的位置了，你从人啊一下变成神啊，非常的舒服，舒不舒服？舒服。所以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你不能把神的话 discount 掉，你要很严谨的对待。有些话你越在教导的位置，你越要谨慎啊。但是听到的东西，你认识神一阵子了，学了他的话一阵子了，你的耳朵要敏锐，不然你什么都接受，最后你的灵命就是跌跌撞撞的，因为没有突破，因为你听的都是错的。 神的神性绝对不跟人分享的，神就是神，我们是被造的。但是你说，可是神的神性，他的属性里头有很多美好的，他的善良，他的慈爱，他的怜悯，我们里头也有啊。这是什么呢？这是神性吗？你应该这样说，这是神可传递的属性，赐给了你，属性还是他的，他赐给了你，你领受者，你是被造者，你把这个分清楚，就非常的重要。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而造的，是被救赎的受造物，啊，神不分享他的神性，啊，你说这有关系吗？不是挺好了吗？你要小心，对于神的事情，我们就是要谨谨慎慎的，因为圣经说，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下，地上。我们的脚步要谨慎啊。那么特别是好学的人，他如果没有再进一步的去查，他听到这个做笔记，然后就很快的就跟人家分享神性了啊。这个就是越好学反而在这个时候越跌倒啊。但是不好学是不行的，你要好学在对的知识上啊。我再讲另外一个是错的地方，是神是善的化身。那么我们不能这样说，啊，你可以说神是良善的，我们圣经上讲说神是和平的，和平的君，你可以说是神是和平的化身吗？也不行，因为这里头不对等的，不能这样讲，这个太笼统了，啊，如果神是美善的，你说神是美善的化身，神是爱的化身，神是和平的化身，神是怜悯的化身，你就知道这里头已经开始组织松散了。所以不能这样说，教义不够严谨呢，在属灵生命的进程呢会绕一个大转弯，越穷尽力量去寻求了越会错。所以你要认识怎么亲近这位神啊，要认识怎么亲近这一层，这是我们要提的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好，我们谈这些呢，做这些分析呢，目的就是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你去思考，去思想。因为上次也提了，我们思想神的事情呢，不能是被动的，我们是需要进入这个思考。我忘掉谁说的。哦，好像是庄马田说的，他说今天呢，我们的信仰呢会松散的，会不够长进呢，缺少了一样，缺少了一样，就是想思考。当我们不思考的时候呢，我们呢就会进入一个很被动的，不用脑筋的，所以你看到什么事情就是人家讲我听，你里头不经过主嚼，你不经过主教，你不会突破的，不会突破的，啊，所以这个都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啊，像你说，我听到那个 C.S. 路易斯对他太太失去的那个状态的那个，他，我们就会开始想其他的人，他是否在神的带领里头，他是否属灵的挣扎，啊，这都是很实际的，活生生的人，啊，那么信徒啊，信徒之间，信徒的崇拜呢？到底是纯洁的或是污秽的，都在于敬拜者对于所敬拜的对象的思想是否清楚，是否明白。所以我们在后面的两三个礼拜呢，要开始谈一件不容易谈的，我也掌握的不好的，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对于这一位神，我们当怎么思考？你如果把这位神想错了，你所敬拜的就是一个偶像。所以我们要对这一位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要放下很多的思考啊，来去认识。不要把这个教义啊当作是很枯燥的。教义事实上在我们生命里头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是在你困难的时候，在你做决定的时候，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原则的一个指导，啊，那个陶叔他说，一个人走的是正路或歧路，不在于他当时的想法，而在于他内心里头对神的看法是怎么样。所以我们问说， 你对神，我现在问你，你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你停一下想一下，如果你平常不太想，你现在要想一下，你所认识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在我生命里头，他怎么带我的？我以后要怎么回应他？我现在怎么回应他？啊，有什么看法？当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对于这个答案的准确性，就定了他灵命能不能突破的一个关卡。啊，教会也一样。教会如果对神的看法出了偏差，这个教会没有前途的。啊，所以对神的一个认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把它看重。它解决很多生活上的困扰，啊，很多上的困扰。教育里头帮助我们突破很多我们不能背负的重担。就像我们相信神他的意志是永不改变的，他的意志是把这个过程带到永恒里头去，成全了他。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我们遇到不同的困难、不同的状态，我们心里就会说，虽然我不明白，但我相信你是那成全者，总会过去的。不但总会过去，圣经还教导我们说，那极重无比的荣耀，这就变成很重要了。还有十分钟，我讲一个故事哈，非常有意思哈，就说神带领人简直不能够，很难想象，真的是很难想象。我有一个朋友是，31年前的朋友，他非常的好学，他做什么都做学问啊，当做学问这样研究，非常的深入。他修车子哈，修车子可以把那个车子拆到引擎，把引擎拆开来，然后里头修一修，再把它装回去，多好骗东西啊！非常的深入，所以我们以前做学生的时候，车子坏了都问他一下，就来帮忙。都学生比较穷啊，都不去车厂，他就帮我们修。哎，他如果不知道，他就研究，啊，非常非常的深入。后来他在十几年前啊，跟我在同一个公司，我把他介绍进去了。也很放心，因为他思考很深啊，做这些 coding 啊，这些 team lead 啊是很适合的，非常周密，写 code 都是 module 可以不断用，做得很好。但他身体不是太好，他的眼睛一个眼睛瞎掉了，一个眼睛瞎掉，所以只用一个眼睛在做 coding。当他觉得他身体不符合了，眼睛看起来东西都看不清楚了，他发现他必须被迫哈要离开公司。他有一个妻子是大概十几年前信主了。他信主的时候，这个人呢个性是比较直接的，他信了就信，不信就不信，所以他信了又就很坚决要走神的路。那我这位朋友呢，是那是你们的事情，但是他不反对他信，因为他觉得这也是好的。事实上我在申请绿卡的时候还曾经要他帮忙，我讲过我的故事。绿卡就在最后关卡的时候，只剩两个礼拜要批准的时候，我公司要叫我走的时候，很痛苦嘞，这个很麻烦嘞，我就说干脆吧，你就假装他有一个公司啊，你就假装你害我，我付你钱，两个礼拜就好了。他说好，我一回家当场就后悔了，当天就后悔了，我打电话就打给他，打电话给他，我说算了，我这个没有什么见证。啊，如果让你这样，他说没有，我不会想那么多。我说不，你不想那么多，我会想那么多，我很痛苦。算了，没有绿卡就没有绿卡了，不管了。叫他，这我们今天谈的话算是白讲了，不要想。好，这都是决定，很多生命里头决定，这都很重大的。你要想要绿卡，要不要拿下？你说大不大？很大的。可是敢不敢做，就看你在那个时刻敢不敢做。这个朋友呢，他反正看你基督徒，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我自己capable， 所以他不觉得自己有需要，所以我想这位朋友要信主是很难的，非常难的。然后他被迫离开他的离开我们公司，被迫他去开一个店，他做很多的研究，旁边有多少生意，开了店不怎么样，不是开一个店，他考虑要买一个 chain store， 但是钱也没那么多，所以要做很多的考量。最后他不得已，他回到台湾去了。最近这上个月他回来 我们见面了，我谈了一下，他说你知道吗，我信主了，虽然还有怀疑，不过我信主了。我就很好奇啊，怎么信的。他说啊，我的爸爸呢是很固执的，一生也没什么朋友。他生病了，在最后状态。那么我有去教会，只是他们都不知道，不太有很多人知道我是没信的。然后我也教这个吉他，古典吉他的那个。他的学生里头有一个是马偕医院的那个医牧，就是在医院里头看这个快要走的人了。他说他去看他爸爸的时候，爸爸住在马偕。看爸爸的时候呢，碰到这个牧者，他看到以后，他说：“哎，你怎么在这里？”啊，他说：“哦，我是这里的牧师啊。”哦，他不知道，那你为什么在这里？哦，我爸爸生病。他说：“住哪里？我去看他。”说：“哦，不不不不不，一直推决。”他后来跟我讲，为什么他推迟了？因为他说他爸爸恨恶这些信神的人。如果他醒过来了，因为他已经大部分半昏迷的状态，但万一醒过来的时候，他万一破口大骂，他觉得很尴尬，所以他一直要阻止这个牧者去。他牧者非坚持，他说我等一下看完那边我就有时间，我一定要去。他也不敢把真正的原因跟他讲，最后他就去了，这个牧者去了。然后在我这个朋友的心里面呢，他一直思考他的爸爸呢是一个没有什么朋友的人，他的丧礼呢大概就是他跟他妹妹参加，然后就很冷清的一个状态，他觉得很可怜哈，这一辈子走到这样。然后这个牧者去的时候，他说他爸爸其实是昏迷了，但是这个牧者跟他讲道理啊，讲救赎，讲神的恩典，然后就跟他讲，你如果信的话，哎，点个头，哎，他点头了，他把他吓到了，他说怎么会这样？他还有一点眼泪出来。他说爸爸既然这样，牧者还要再确定，他说你真的听到了，你动一动，他动一动了，所以他受到很大的感动，他说怎么可能，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然后教会的他们去的那个教会的很多人啊，就帮忙他们筹划这个丧礼，其中还有跟这个棺材店有一些交情的，给他们最大的 discount，他把剩余的 discount 全部给了教会哈，他心里面很感激。当场追思礼拜的时候，来了80几个人，他说这些我都不太认识的，是从哪里来的哈？他说我去教会有时候去，有时候没去那种状态。他说跟葬礼的时候人都去了，他说他很难想象那个景象哈，跟他原来想象两个人孤零零的在为他爸爸送终哈，那种状态完全不一样，他心里很受感动。他也很难想象他爸爸为什么要信主，就在那个时候，从来在身体清醒的时候，从来没表示他有需要救主，这个时候就心改变了。之后呢，他去参加教会的这个什么牧师叫他去参加什么班啊什么班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太太就跟牧师讲：“你多劝他吧，该信主了。”牧师说：“啊，他不用了，他根本时间都还没到，我不要跟他谈这个。”好，他说牧师讲这样，他也觉得很奇怪，你凭什么说？他觉得好啊，我反正也没有 ready，it's okay。好，后来牧师在跟他谈这些的时候，谈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开始想这些所听到的道啊。之后呢，没多久他生病了，不断的发微温高烧，微温，大概90几度，99。每到一个时间就发烧，他查了 internet 找了医生都查不出毛病，有的说是癌症，有的说是什么，他找，后来呢找到可能的原因，他自己找的，因为他喜欢做 research， 他在台湾的时候还做了6个月的那个医学报告的翻译，翻成中文，所以他很下功夫的，他找到了说在日本有一个这个现象啊，他们认为是治疗的方法，他就准备把家产卖一卖，筹钱过去医。就快要买机票之前呢，他说我做最后的尝试，又在网站上找到台湾有一个医生，可能，他跟这个日本的这个机构呢有一起学过，做过 research 过，所以他想这是最后的希望，他去找了。故事就不多讲了，反正呢，这个医生呢就跟他治疗了6个月，他的烧就渐渐 平稳了，也就没有再发烧了，也说是不是癌症啊。那在这个过程里头，他的心情不断的在被调整，不断被调整。突然有一天呢，在教会里头讲到神呢借着道使人的良心受责备，他突然陷入一个事情，他说：“哦，我要跟你讲。”当牧师讲这样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我当时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在责备我。他太太说：“哎，你怎么没有跟我讲？”他说：“我觉得对你不知道重不重要。”哎，他说是什么？你讲来听听看。他说：“哈，我一辈子了最喜欢的一个就是钓鱼，啊，钓鱼，我就这样钓钓钓。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觉得我钓这些鱼这么痛苦，我把它钓上来，把它杀了，把它吃了，我很重的负担，负担到一个地步，我没有办法。”他说：“我向神认罪。”他这样认，他这样信主的。因为鱼啊，他说我现在也不钓鱼了，也不吃，不钓了。你说很难想象哈，神带领人的方法是奇妙到无比，连钓鱼都会使人归主哈。但是也是神的道，不断的在他生命里头起变化，变化到连最小的钓鱼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晓得神的作为是很奇妙的，你要 expect。要期待神在你身上有很大的作为，不要把它当作我这一生就是这样。你要期待，要追求神。神用的方法，有时候别人看你怎么回事啊？这个事你也会感动啊？那没有关系，那是你跟神的关系，所以这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寻求神，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回应啊。OK， 时间到，我们下礼拜呢开始讲哈。讲神的属性，因为我要对这一位神呢，要更多的认识，啊，更多的认识。主，我们感谢你，是你自己的恩典，啊，临到我们，使我们今天能成为神的儿女，能够领受这样大的救赎，领受到神你自己爱的延伸，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谢谢你，不断的在我们身上有那美好的旨意，愿我们的心常归向你，能够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所当行的如何来荣耀你。谢谢你所赐我们的所即将领受的饮食，愿你祝福，也叫我们以感恩的心来领受。感谢主，奉主的名求，阿们。